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也说不出来的伤痛，因为很稀奇的，圣灵工作，仇敌也要工作。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散布失败主义的？不是。所以我们要从历史得个教训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历史的教训是什么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所注意的。那现在我们很快的就要到这一段的尾声，那么我们看见说，第一，我们的的确确看见这些人上路了，最少在历史上给我们看到一些榜样。那这些人怎样活出腓勒帖碑？腓勒帖碑就是弟兄相爱的精神。那么关于主在英国做的，我想最清楚的就是教会的正统。大家还记得，那是尼禄在1949-5年还在重庆讲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尼弟兄已经停止执事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么当弟兄们在重庆的弟兄们，就是像詹玉兰弟兄了，像江守道弟兄，他们就跟尼禄说，那我们并没有收到上海的消息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要起来为主说话。所以这是他在重庆唯一的起来为主说话的一段时间，后来再也没有说了。那么讲完了，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呢，其实他在香港已经讲过了，这是后来再讲。所以这一次他更完整更清楚，因为什么呢？1933年他去过哪里呢？1933年他去过这个英国，而且被弟兄会邀请过。然后1938-1939年他又第二次到了英国，就到了史伯克顶那里。所以讲到教会正统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是已经在什么，已经在他两次访问英国以后的事。所以当他解释这个启示录2章-3章的时候，我想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尤其是讲的弟兄会，你看讲的腓勒帖碑，你就会觉得在那讲的教会正统，你看注重点是重在腓勒帖碑。所以讲尼弟兄讲了一段他们的历史，当然也讲了一段他们失败的故事。那么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，那的确我们花了一段的时间，那整个聚会的时间我们就讲弟兄会的故事。那么其中有得胜的，也有失败的，有腓勒帖碑的一面，当然也有老底家的一面。所以当初我们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从历史上能够得到教训，那么然后我们希望能找到一条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条路是一定在这里的，因为有四个教会是一直到主回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若不是在腓勒帖碑，就是在老底家，若不在老底家，就是在撒迪，若不在撒迪，就是在推亚推拉。所以现在一直四个教会一直等着主回来，所以主没有留我们是没有路的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历史读清楚了，因为讲的弟兄们的历史不是最后，因为后面又过了100年，然后到了中国，所以我们还要往下去看。那么这几年我们不是讲中国教会的历史，我们是问说100年以后，那么今天教会，中国的教会应该更丰富了，因为他们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又多了100年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100年是弟兄会所不要的，或者是闭关弟兄会所关在外面的，那我们应该能够捡起来，那是为着基督身体丰富的，那个应该就是为着充实教会的，那是应该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主在中国走路的话，应该是比过去走得更好才对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清楚的，到底在这100年，意思就是说，摩尔维亚守望的祷告，100年以后主就兴起了英国的弟兄们，然后呢，郭士纳就来到了中国。又经过了100年，你看见福音最后不止在中国登陆，而且真理也照亮中国。所以有一班弟兄姊妹愿起来走在腓勒帖碑的路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经过了多100年，这里面一定有些功课可以学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提到的，就是我们要问关于弟兄的历史跟故事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年初讲过，等一等我们会用投影片，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。我想 应该就够了，所以我们大概对于整个历史有一个复习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讲到主在英国的工作，我们讲到改革运动三巨头，就是加马丁路德、斯惠里、加尔文。我们讲到贵格会三巨头，是乔治福斯、丁威廉还有罗伯巴克莱。那现在我们讲的弟兄运动也是讲到三巨头，可以说三个代表的人物，一个当然是达比，一个是穆勒，还有一个是齐伯门。达比是最会读圣经的，穆勒是最会祷告的，而齐伯门是最爱的，最会爱的。如果讲到弟兄运动，如果讲到腓立特被弟兄彼此相爱，你不能光讲道理的，你不能光讲真理，像达比一样，你一定要活出来才可以。所以那个真正的像弟兄一样，所以有一本书叫 The Brother Indeed， 就是他是道道底的弟兄。那弟兄会应该是讲弟兄相爱的，但是如果要找的一个道道底的代表是谁呢？是齐伯门。所以普通我们讲到弟兄，我们很容易讲到大比，我们很容易讲到这个，很容易讲到闭关弟兄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如果要明白弟兄运动，要记得圣灵是借着三个人在这里的工作，基本上借着三个人在这里的工作，一个是达比，一个是穆勒，还有一个是齐伯门。达比当然是最会读圣经，没有疑问，他可以说解经之王。那么我还记得尼托圣经见到一个从山东来的一个童工，那么他就送给他两套的东西，一套呢是丁奥弗，就是丁奥弗奥亚阿夫特这位弟兄他一套的希腊圣经。那么幸好现在这个希腊圣经有微弱英文的，不懂得希腊的文，但懂得英文的人，你人就可以得到帮助的。所以我猜想呢，你一定是送给这位弟兄，应该是懂得英文的 ，for English readers。那么还有一套呢，就是达比的圣经略解，一套圣经略解，然后告诉那位弟兄说，你最少好五年，你才能把它消化，你才能够明白它。所以真正会读圣经的人，那当然是达比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见没？因为达比到底是受过了严格的训练，所以呢，当他又是律师，所以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当然把神的话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达比的丰富有两个，一个呢是在预言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教会的。那么地，我们说地性运动所以能够在很稳固的根基上，那就是因为这一班弟兄们，那么不止达比，还有别的弟兄们，他们呢从圣经里面找出他们走这条路的基础，所以当然他们是很好。简单的来说，对于教会所得的启示，那没有疑问的，你看见这些人是回到圣经的。那达比会读圣经，还有一面就是他对预言、对于国度，他有他的看法。所以当他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那跟我们的领会有一些的不同，跟改革中的领会也有一些不同。那改革中讲的国度就是今天一定是属灵的，那么根据达比他读圣经，那么因为他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的解释，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话，现在你不能够把很多地方都连然举了，所以他读圣经，他真的照着圣经来读，他就读出了亮光来，他就认为说这个国度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等到主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么达比认为说主就把天国就给了，就 offer 就给了，就是这些犹太人。那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呢，那个时候天国就来到了。那么很可惜他们拒绝，所以拒绝以后呢，好像我们的主临时起意说，现在他们既然拒绝我，那我就上十字架吧。在圣经里面，十字架是永远的十字架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好像人觉得这个在大卫的领会里面，那今天呢 这个天，那因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这个天国，所以从此以后天国就延迟了，就推迟了，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明白？一直到了有一天他们说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到了有一天他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既要脚踩在橄榄上，他们相信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天国就推到那个时候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天国的律法，既然天国的律法是犹太人遵守的，不是我们遵守的，所以如果你跟随达比的解释圣经的话，读到马太福音就发生困难了。因为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，奉父子的圣灵的名向为他们施浸，凡我所教训你们，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圣经没有这样，没有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所以凡我所教训你们是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如果福音传了有多少，如果今天受浸了有多少，他们就应该遵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能跟随解经家，我们不能跟随属灵的伟人，我们只能跟随圣经。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特别讲到救恩以后，讲到第一章到第八章，不是讲的因信称义，那么让因信得成圣，因信得荣耀吗？完了以后这是救恩。那么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是个括弧，讲了以色列，然后到了十二章就又回来了。所以给我们看救恩的结果，那当然保罗就劝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如果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神怎么做呢？他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奥秘的身体。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有两个身体，一个是我们的身体，还有一个是基督奥秘的身体，这是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当然我们就在这里过一种生活，就是根据前面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、因信得荣耀的生活。那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？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最后很清楚的，你的敌人饿了给他吃，渴了渴了给他喝，因为这样做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所以下面说你们要以善胜恶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就回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然后讲到上面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他，那个上面那个人是谁？是指那尼禄来说的，就是当扫罗坐在宝座上才能够试验出谁是大卫来。在罗马帝国里面，你说只有一个人坐宝座，没有这件事。现在你看见谁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？大卫的家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，到了第二章你看见他们就流亡，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王，但是我们如果磨成他的样子，我们都是小狮子。所以打人那人是最懦弱的，能够转过来给第二个脸，就像小狮子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虽然大卫逃难，虽然大卫流亡，可是他的生命是个讲作王的生命，一直到他有一天他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读马太福音，你不只讲到他我们的主怎样是王，有一天这个天国要实现的，有一天他要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所做的，今天主所要的，当然就是像大卫那样的生命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再读下去的话，要纳税的给他纳税，纳粮给得粮给他纳粮，凡事不可以亏欠人。然后下面讲到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就是回到马太五六章第五章六章七章，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，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文士和法利赛，你只要不杀人就可以，没有最后一道行为就可以。但是很稀奇， 今天为门徒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连恨人都不可以。人说我只要没有最后这个行为，我就及格了。及格的是不错，他们考60分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如果他不恨人，他就考了100分。所以考100分，当然就等于考六十分呢。所以人子来，并不是废掉律法，我们主来没有废掉律法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不恨人，我们当然就不杀人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人说不犯奸淫，只要没有那个行为才是罪，但是我们的主总是连念头都不可以，连言语都不可以。有的人说我只要没有说，我说说而已，我想想而已，我并没有做。你看见吗？什么叫做山上的教训？连说都不可以，连想都不可以。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怎样管理我们。我们可以不让鸟从头上飞过，但是我们最少可以让鸟不在头上做窝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